好人好事好文章，
请收听
听众问责。
又到了我们听众问责的时间了，
我是主持人 David，
我是唐姑娘，
大家好。
我们今次选读的文章是《看中国》2021年3月29日至4月6日第639期《汉文史》的文章，题目是《大智若愚，为什么是大智慧》，文章作者愚元。前言：大智若愚是中国文化重要的思维之一，历史上多有秉持大智若愚精神而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这个在西方文化中是比较少见的，直接将完全相反的智和愚结合起来，却是东方文化大智慧的表征。讲到历史故事，大智若愚故意藏拙示弱的例子有勾践、司马懿、郭子仪等，但是他们的目的是谋求或保存权位富贵，而把大智若愚作为手段。更高层次的例子是真正看破红尘，可以舍弃皇位、名利等一切尘世中的东西的人，他们君子性德，容貌若愚，在世人看来呢愚不可及，但是却是真正的看透生死、有大智慧、活得大自在的人。
藏拙示弱的君王权臣，中国历史上有不少的大智若愚的人物，例如勾践、司马懿、郭子仪。春秋时期，越王勾践被吴国打败了，他将美女西施献给吴王扶差，自己和皇后一起去吴国侍候吴王，看坟喂马，百依百顺。有一次吴王生病，勾践上期粪便为他诊断病情，吴王感动之余放勾践回越国。回到越国后，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最后打败了吴国复仇。公元239年，是国年仅8岁的曹芳继位，由大将军曹爽和太尉司马懿辅政。曹爽不久即将司马懿明升暗降为太傅，夺了司马懿的事权，历任四朝元老的司马懿开始清病不出。曹爽派亲信李胜去他屋企打探实情，只见司马懿躺在床上，两个丫鬟正为他食粥，粥沿着嘴角流满胸前衣襟，司马懿仲假装耳朵失聪。曹爽自此对司马懿不再有戒心。公元249年，司马懿趁曹爽去城外扫墓之机，发动政变控制了京城，最后将曹爽灭族。就此魏国的政权悉数落入司马氏手中。
郭子仪不镇主不招道，平定安史之乱的郭子仪保了唐朝四代江山，福寿相传，子孙满堂。史书评价他功盖天下而主不义，位极人臣而众不道，穷奢极侈而人不非。郭子仪过着富贵奢侈的生活，整个国家从上到下没人指责他，他是怎样做得到的呢？国学大师南怀瑾说：错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字面意思是错掉他的锋芒，消除纠纷，含敛光耀， 雲木塵世。他進一步說，同流世俗不合污，周旋塵境不流俗。這些是智慧高明的處世藝術。國子而深暗此道，以雅量容天下，洞悉世情。皇帝寵臣余朝恩非常妒忌國子儀，一心害他。一次國子儀出兵去平亂，他派人秘密挖開國子儀家的祖墳。國子儀凱旋回來得知此事，反而替余朝恩圓場，說自己久經沙場，手下士兵亦都沒有挖掘他人墳墓。這一次是天晴報應，無需追究。國子儀避免了一場流血衝突，被進退兩難的皇帝解了圍。由此可見他的雅量之大，應用大智若愚在官場職場上得到大富貴。如果應用到了人生上面得到的大智慧，且看弘一大師李叔同。
弘一法師大智若愚的苦行僧，中國近代百年文化史中，李叔同是公認的曠世通才奇才。他最早將油畫、鋼琴、話劇引入中國，他擅長書法、詩詞、丹青、音律、金石，他的成就至今被無數人敬仰。他出生在中明鼎食之家，出手闊綽，他與文人雅士往來，也沉迷於柳巷花間，詩酒癲狂，極具圓誇之風。他39歲正式剃度出家，法號弘一，震驚民國文壇，昔日錦衣玉食的翩翩公子，變成了名副其實的苦行僧。每日兩餐，每餐一碗白飯，一碟鹹菜，外出雲遊，一席一皮一膳，自己動手洗衫縫補。他的髮衲衣有200多個補丁，生活困頓的程度令昔日名流好友心酸不已。李叔同在出家前寫信給妻子，我放下了你，也放下了在世間累積的聲名與財富，這些都是過眼雲煙，不值得留戀。他認為人生幾十年，大限總要到來，親人遲早別離，出家不過是將他提前罷了。弘一法師修佛24年，清苦守戒，勇猛精進，振興了中斷幾百年的律宗，卻自稱二一老人，一事無成人漸老，一錢不值何消雪。在世俗人眼裏，處於藝術巔峰的他，卻拋家捨業，遁入空門，為其扼腕嘆息。弘一法師圓寂火化後，檢出舍利子1800余果，舍利塊600果，此時世人方知其崇高偉岸。
當今大智若愚的人是誰？老子說，俗人悄悄，我獨紛紛，俗人察察，我獨悶悶，瞻兮其若海，渺兮若無子，眾人皆有耳，而我獨還且鄙。這裡可以看出世俗之人的聰明靈光，處處精打細算，與修道者的昂口平凡，不計個人得失，兩者之間的鮮明對比。當今中國大陸一切向錢看，老百姓想的都是如何賺快錢，過住燈紅酒綠的日子。可是有一群大法修煉人，他們中有做醫生的，不拿藥費，不拿藥廠回扣，不收病人紅包；當老師的兢兢業業，不拿家長紅包；當官的不行賄也不受賄；做承包工程的不偷工減料， 经商的面对客人刁难，同行抢夺生意时坦然相让，被汽车撞到的不讹人也不要赔偿。红尘之人认为人生无常，所以能捞就捞，在这一世中要尽情享受，不亏待自己。可是在修炼人眼里，人生中没有无常，人类社会中的一切都是上天安排的。人的这一生只不过是人生命长河中的一个短暂片段，看淡红尘中的得失，是为了获得生命的永生。在常人看来呢，是迂腐，却是人生中的大智慧。文章至此结束，多谢大家收听，我们下一节再会啦。
欢迎大家又翻翻嚟我哋听众文摘嘅第二部分文章评语。今次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呢个大智若愚嘅智慧。大智若愚咧，系我哋中国人嘅传统智慧。大智若愚系一种智慧，佢唔系我哋一般常人讲嘅叻或者叫尖。有别于叻咧，呢种智慧将客观环境糅合在实际生活当中应用出来。譬如文章上高所提出的几个事例，都是在强敌决生死，当一方是强势胜出的时候，另一方就要示弱。示弱其实不是真的弱，它是用弱来换取时间，换取机遇，等到有机可乘就给予对方致命的一击。在他示弱的过程呢，其实不是什么都没有做的，他是在这里积极筹备反攻。那我们在这里呢，就不难看得到运用大智若愚这种战术的背景呢，是包含了有一个字，这个就是忍字。大家知道忍是一种美德，如果没有忍呢，这个世界很多东西呢都不能够保持住了，很多东西都会散了。我们说的忍呢，如果应用在大智若愚那里呢，就当然是一种战术了。但是忍呢，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乎大自然里面都存在住的。譬如我们一个家庭里面，夫妻不会忍让呢，就很容易做出很多争吵争执，甚至乎是导致离婚的。家庭一个社会的单位尚且如是，那我们人人在生活里面呢，如果出去办事或者上学，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或者不顺心的人，不会忍耐呢，很容易跟人发生摩擦，容易造成树敌太多，结果当然人际关系不好了，那也都是对他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障碍，因为人际关系不好嘛。再讲到大自然，在物理上呢，如果一个原子里面它的原子核是同性相距的时候呢，如果没有忍这种特性呢，它们就不会在一起了。那所有世界的物质只是剩下氢原子而已。忍由一个小到原子的粒子，以至到整个星系、整个银河系，以至整个宇宙都存在着。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忍是一种宇宙的法则，有了这种法则，有了这种美德，这样这个宇宙才可以保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正如佛家所说的成住坏灭，可以保持在一个住的状态，是处于不坏不灭。如果这样说是成立的话，这种不灭的法则就是不死的法则。大智若愚这种智慧，我们在佛门中的修行者尤其见得到的。当修行人放下了自己个人那个得着，面对着自己的损失而不动心时，常人认为他们是阿 Q 是愚蠢，实际上呢，他们是在修行之中将自己的灵性进一步提升。这些不是愚蠢，这些就是佛家所说的智慧。所以我们可以说大智若愚呢，亦都是佛门的智慧，亦都是糅合了智和愚两种性质相反但是互相平衡互补不足的一种智慧。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呢？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多谢大家收听，再会，
拜拜
拜拜。